意义的基本原则，安德烈·沃麦克。意义的基本原则第六课。好，我们现在来谈一谈你重生时在你灵里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你接受了基督的心意。嗨，明白这一点太重要了，它会带来巨大的不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让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你知道，在另外的地方，保罗谈到他总是被挑战，人们批评他和他的权柄。他说，人们对他的其中一个批评是他的其貌不扬以及言语粗俗，意思是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他也不是一个看上去让人愉悦的人。事实上，保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小，有可能在他的身体上，他也许真是身材短小的人。或者你知道关于保罗，没有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这正是他在这里所指的。他去的时候，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嗨，这里有很多信息，我可以就此讲下去。去年夏天，我刚布道了一个系列，叫做十字架的大能。大部分人想到十字架只是一个模糊的东西，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耶稣如何支付了一切，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让我们去支付。这是在特别强调神的恩典，而不是你的表现。当他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时，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他不是要提升自己，不是要把重点放在肉体或任何其他事情上，他要把人们指向耶稣。三节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再次，我们不知道这具体是指什么，我不相信这指的是他病了，或他没有走在神的大能中。但是他被迫害，被人用石头打，被扔下等死，被投进监狱。他只是一个麻烦接着另一个麻烦。他遭遇了各种肉体上的敌对。四节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嗨，这太有力量了。如果我们有很多的人少说话，多彰显大能就好了。事实上，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如果一个人的事工中没有超自然的大能的彰显，那么他们就没有传讲神的话语。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话说。我知道你们很多人现在就能说出一些人的名字，说，但这个人影响了世界，他们不曾有过任何奇迹发生，他们不相信奇迹。但是让我告诉你， 神话语的目的不是这样。这很有力量。他说他不希望人的信心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神的大能。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我会再回到这个经文，但你需要记住，他反对这个世界的智慧。他说，我不反对智慧，我只是反对这个世界的智慧。我们也谈论智慧，但这不是世俗的智慧，这是从神来的智慧，是神在创世前就命定的。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如果魔鬼和侍奉他的人们真像他们宣称的那么聪明，他们永远不会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那是把神的旨意付诸行动，那正是神想要的。如果他们真像他们宣称的那么聪明，他们永远不会钉死他，因为那把耶稣领到地狱，他从此把死亡和地狱的钥匙从魔鬼手中拿走了。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经常听到人们引用这句经文说，你没法知道神的事情。不，你只是你看，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只是无法知道。在将来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在将来会明白一切。高兴起来吧，我的弟兄。你们有些人不知道这首歌，我可以为你们唱这首歌。不过对我来说，引用歌词更好。而有些人对这样的事实很受用。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会这样使用一个经文。这里引用的是旧约的一个经文。但是看一下十节，前面刚说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十节就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不是说你不能明白神的事情，只是说你不能够凭你花生大的小脑袋明白神的事情，你的智力没法弄明白。基督的心意不是在你的头脑，你肉体的头脑里，但在你的灵里，圣灵已经把智慧给了你。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开车进来使用了一个经文，我用了这个经文祷告，路加福音24:45。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圣灵能够超自然地向你揭示话语，这就是我所说的启示性的知识，不是你被教导的知识，而是启示性的知识。它是从圣灵来的。你知道，你们坐在教室里听我们讲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们得到信息。 你们很多人得到你以前从未听过的信息。但是这不仅仅是信息。信息可能会抓住你的注意力，可能会把你打开。但是得有圣灵向你揭示这些信息。你知道，以前当我坐着听一个人讲道时，我会记下大量的笔记。我曾经有一本接一本的笔记，然后我会回头学习我记下的笔记。而我会说，那个不对，我不同意这点，这是错的。我发现我记下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我看到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当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停止做笔记了。你们有些人会说，那就是否意味着我不需要记笔记了？如果你想记，就记笔记好了。我只是说我坐在这里，他也在听。但你知道吗？我依靠圣灵，使真理在我里面活起来。他只会让我想起他所说的。如果一个人说错了什么，我会忘记，圣灵不会让我想起。但是圣灵会让我想起主对我说过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做笔记的系统，我只记住圣灵对我说的事情。但会坐着听人们讲，我没有说你不应该聆听人们，我只是说你必须得到启示，而不仅仅是信息。神的话语不是在你的头脑使你得自由，你要在你的心里明白它。它必须靠启示而来。这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靠你的头脑，你的未曾见过，耳朵也未曾听过。靠你的头脑，你不能明白。但是神已经借着圣灵把它们向我们显明了。有一种启示性的知识。嗨，这太重要了。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正在这所学校里得到大量的启示，神正在对你说话，而你正在看见事情。这就是他在不同层面上影响你的原因。你可以去一所世俗的学校学习，但他不会，你知道，这就像路加福音24章说的，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门徒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加福音24章31节。启示性的知识对你的影响完全不同于信息。嗨，它会在你里面燃烧。耶利米书20章9节说，他的话好像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向你保证，神的话就在我的里面燃烧，我太喜欢了。你知道，我昨天早上6:30起床，我给自己做了麦片粥。我准备在我出去开始工作前学习几分钟。我需要刷漆、劈柴。我昨天劈了3.6立方的木柴，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总之，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只是打算学习几分钟。可是等我抬头看时间时，已经是中午了。嗨，让我告诉你，神的话语在我里面燃烧。我喜欢神的话语，它太了不起了。 你头脑得到的知识和你的心所看到的事情有区别。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这点。我认为这是这所学校正在改变人们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有一种启示性的知识，它不仅仅是智力。你知道，总是有人问我，学校什么时候得到认证？永远不会。因为要得到认证，你就必须有硕士学位、学士学位的教师。那我就不能在我自己的学校教课，我没有任何这类东西。有个人曾经追着我说，如果你来我的学校，只是学一个课程，而且可以通过函授的方式，我就给你博士学位，给你生活经验学分以及所有这些东西，我可以使你成为博士。我试图推掉他，我是说有三天的时间他缠着我不放，他就一直跟着我，直到把我逼到角落，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为什么不想成为博士？通常我对人比较礼貌，但是如果你推我，我会把你推回去。所以这个人就这样追问我，我终于告诉了他，我说，因为你看，我不想像你一样，你这么多知识，这么多文凭，就算拿这一切来赌你的性命，你也不会看到一个人得医治。你不能行走在喜乐和平安中，你是个怨恨的人。我说，谁愿意像你一样？阿门。人们所获取并引以为傲的知识与来自你心里的东西有区别，我只是没有语言来描述它。但是希望你们能看到这种不同，能经历这种不同。我鼓励你们能这样，这就是这里所谈论的。保罗说，我不笨。保罗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明白事情，但是他没有放在他的知识上，他不依靠演讲，不依靠穿戴方式，他依靠的是圣灵。他说，你可以靠圣灵明白这些事情。十一节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换句话说，你对自己的了解超过你对任何人的了解。圣灵对神的了解超过任何人对神的了解。所以你必须要靠圣灵向你揭示神。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嗨，靠神的恩膏和圣灵侍奉，跟靠你的智力侍奉不一样，大不一样。我可以花一整天时间来讲这一点。我这样说不是要夸奖我自己，但我相信这是你们来这所学校的原因，因为你们感觉到我的事工方式与其他人的事工方式不同，你们靠圣灵明白这一点。圣灵在对我说话，这不仅仅是智力，不仅仅是信息，是圣灵为此做见证。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你必须从灵里领悟神的智慧，你必须靠圣灵理解它。这不仅仅是智力，你必须运用你的心。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嗨，这太有力量了，我们有基督的心意。人们立刻在他们的记忆里搜索，我有基督的心意吗？不是的，不是在这里，这是说你重生的灵，你重生的灵里有基督的心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嗨，这是你应该记下来的经文，或者请求圣灵把它带回你的记忆。这里谈的是迷惑，以及不要陷入这个和那个迷惑。然后说，但是你们有基督的恩膏。恩膏一词的意思是特别的受膏，或圣者的捐赠。并且你知道一切的事。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知道一切的事。灵里的你有完全的知识，你的头脑并不知道一切的事。你上一次的考试分数可以证明这一点。你们有些人找不到你的眼镜，而它就在你头上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你不记得把钥匙放在哪里了，你不记得这，不记得那。这里说不是在你花生米大的小脑袋，而是说在你的灵里。在你的灵里有一个心意，而你的灵知道一切的事。你的灵知道一切。人们说，我住哪儿？我去哪儿找工作？主啊，这个怎么办？我们只是拥抱着这样的现实，就是我们只能蹒跚地过活，我们只能犯错误，只能勉强应付，不过尽自己的努力而已。但是如果你明白这里所说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那个知识已经在你的灵里了。你怎样把它弄出来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已经从神那里得到教导你一切事情的恩膏，灵里的你知道一切。你知道，这就是这个建筑如何起来的。我们花了九个月申请基建贷款来完成这个建筑，但是行不通。最后，我只是说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回到家里，我家有一条我自己修筑的五公里长的环形小径，我就开始一边行走，一边用方言祷告。我说，天父，我相信我的灵完全知道你想要我做的是什么，我向你求智慧和启示。在五分钟内，神提醒我一个预言。他曾经对我说过一些事情，但是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我只是不曾想起过。你知道吗？ 我就为此祷告，我花了一些时间，我也为此得到一些建议。但我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使整个事情得以在14个月内零负债完成。那是因为我相信我有基督的心意，我里面有这个智慧，但需要把它拉出来。那么，你怎样把它拉出来？嗨，看看这些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2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记住，这是同一本书，同一个作者在说话。他在哥林多前书2章使用了完全一样的术语。翻到哥林多前书2章7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保罗从哪里得到这种知识？是通过启示得到的。如果你翻到加拉太书，他说他没有去耶路撒冷，没有人教导他这些，但他去了阿拉伯半岛，在沙漠里待了3年。当他出来时，他得到了福音的启示，一些彼得没有的东西。彼得曾为此挣扎过。保罗斥责彼得传讲律法主义，而不是传讲恩典。保罗得到的启示是，那些跟随耶稣并听从他的教导3年半的人所没有的。保罗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他当然不是在耶路撒冷坐在加马列脚前从加马列得到的。他从哪里得到这个？当他重生时，他有了基督的心意，从那圣者受的恩膏，所以他知道一切的事。在这里，他说他在讲说神隐藏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4章2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当你说方言时，你是在祷告神的奥秘，你的灵在祷告。看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是你的灵在祷告，而不是你的头脑。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对说方言有过怀疑和挣扎，因为对此我被教导过很多糟糕的东西。我花了2年的时间，才真的相信说方言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从魔鬼或我来的。我说方言用了2年的时间，很多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使我对此有了确信。帮助我相信说方言是来自神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你知道，你不能大声地读圣经的同时，在头脑里引用《玛利亚有个小羊羔》这首诗，你做不到。你要不在引用《玛利亚有个小羊羔》，要不就是在读圣经。但是你不能同时做2件事，因为这就是你的头脑。相反，很多人以同时处理多项事情为傲。同时处理多项事情的意思是，每项事情都处理得很差劲。如果真的想做好某件事，你必须专注于此。 你不能同时读圣经和引用玛利亚有个小羊羔，而又能记住你所读过的。但是你知道吗？你可以同时用方言祷告和读圣经。而你不仅能记住所读的，并且能够得到启示，从而读得更好。因为不是你的头脑用方言祷告，而是你的灵。你的头脑总是在运行，你不能关掉你的头脑。我遇到一些人，他们真的让我怀疑这是否是真的。但是你的头脑所有的时间都在运行，哪怕你在睡觉，你的潜意识仍然在运行。你不能关掉你的头脑。所以当你说方言时，是你的灵在祷告。那你的头脑在做什么？如果你不小心，它就会走神。你会想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所以我所做的，当我刚开始用方言祷告时，我每天用方言祷告几个小时。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也用我的悟性祷告。在我的头脑里，我用英语祷告，我为不同的人和事祷告，只是我的头脑专注于主，而不是漫游到其他地方。这是当我这样做时所学到的。我花了一年或两年时间才明白这点。我是一个缓慢的学习者，但我发现用方言祷告时，因为当我用方言祷告时，我也用英语祷告，一些我多年不曾想过的人出现在头脑中，我会想一些我从未想过的事，我就开始为这些人祷告，然后事情会很顺利。在两周内，这个我多年不曾为之祷告过的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甚至没见过他们，而他们就在这里。没过多久，我终于开始明白其中的关联，并意识到有事情在发生。我真的相信，如果你专注于神，你可以翻译你说的方言。你灵里的祷告会影响你正用头脑祷告的。我可以给你几百个这样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叫吉米·梅杰斯的人，他是我的朋友，我们曾一起去教会。总之，吉米是那种无人理睬的人。我只是像朋友一样对待他，我们就成为朋友，我会帮助他。后来我被征兵去了越南，我们就分开了很多年。我有四五年没有想过这个人，也没有见过他或听到他的消息。有一天，我用方言祷告了大约两个小时。那是当我还在挣扎着相信说方言的时候。这是什么？但我是凭着信心说方言，我做我知道的每件事情。所以我正在用方言祷告，正祷告时门铃响了。我去开门，门口就是吉米·梅杰斯。好几年来我都没想过他。他进来甚至没打一声招呼，甚至没说一句你好吗。他在哭，他一进门就直接坐下，开始倾吐心事。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哎呀，你语无伦次地祷告了两个小时，你本应该用悟性祷告来预备你自己，这样你就可以帮助这个人了。我接下来的想法是，我怎么知道他会来呢？我四年没见过他了，然后我意识到，我一直在为他祷告。我打断他说，让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还没有告诉我之前， 我向他说出烦扰他的事情，我运用了圣灵的恩赐。认识他的时候，我是个浸信会信徒。这个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被吓得发毛。阿门。但是那真的祝福了我，因为我知道我一直在为之祷告，而且我能够翻译。我相信当你用方言祷告时，圣灵的恩赐会更多的运行，因为你的灵在祷告，然后神会给你翻译，给你智慧的话语，运行不同的事情。总之，我说这些是想说，我相信保罗得到这一启示的方式是，他得救后被圣灵施洗，说方言，然后进入沙漠3年半，用方言祷告。没有迹象表明他随身带着写在羊皮纸上的旧约。当然，你知道犹太教信仰，特别是像保罗这样被训练出来的人，他们能背诵圣经的头五本书，所以他熟知神的话语，他不需要把圣经摆在他面前，但是他把他知道的所有这些知识拿来，他开始用方言祷告，圣灵就开始为他翻译。他得到这一启示的方法就是用方言祷告。他说，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在祷告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这就是保罗向人们传讲的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所以我的要点是，你已经有基督的心意，圣灵给了你基督的心意，你从那圣者受了恩膏，你知道一切的事，你所得到的恩膏会教导你，带领你进入一切真理，叫你想起一切事情。但是你怎样使它从你的灵出来呢？方言祷告就像是按动开关，它就像是打开开关。你的灵祷告的是完美的，神奥秘的智慧。他开始祷告时，你要做的一切就是祈求能翻译出来。我已经引用过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13节说，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这是一个命令，不仅是针对教会侍奉，也是针对你个人。任何时候你用方言祷告，你都能汲取那个智慧，神完美的智慧，就是你的嘴正在说出来的智慧，而你可以祈求把它翻译出来。你看，这就是我谈到这个建筑时所指的。我尝试了9个月想完成这个建筑，但就是行不通。我用方言祷告说，天父，我相信我有基督的心意，我的灵完全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祷告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使我能翻出来。5分钟内，神告诉我该做什么，一切都开始动作。在正常的运营成本以外，我们得到320万美元，我们得以完成这个项目。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如此强大的位置上，我们拥有所有这一切资产，但不欠任何债务。这是因为神给我的智慧。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靠方言祷告并祈求翻译出来。我没法告诉你，特别是刚开始，我试图调和我在话语中读到每件事和我曾教导的。嗨，我有一个接一个的经文，我就研究它们。 我没有说你完全只是靠启示来明白这一切。你拿起智慧，并把它放进你的头脑，但是接下来它需要被整理和正确的解释。我会拿上很多经文，把自己锁在壁橱里，每天在壁橱里祷告两三个小时，毫不夸张。当我离开浸信会教会时，我实际上有一个拍纸簿，就是人们有电脑、个人电脑之前，我会在上面写下经文，大概有三页纸，上面一行行的写满经文出处，正反面都是。我感觉神具体向我显示，有数以百计的经文。如果我能够从那些经文得到启示，那将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拿着这几百个经文，这是我和杰米刚结婚之后，我已决定做全职事工者，所以我没有做其他工作。我所做的就是每天花15小时，可能有12个小时我会坐下来，写下那几百个经文的每一节。当我把它们写出来时，每写下每一个单词，我都会思索它。每天我都会做着同一件事。每天我都会从头到尾把那几百个经文用手写下来。每天12个小时，只是抄写和默想那些经文。我那样做了至少6个月，也可能是一年，我每天都那样做。然后我做的是，这是我和杰米刚结婚之后，我们只有一个单间公寓，所以我不想给他麻烦。我会钻进我们的壁橱里，把鞋子推到一边，关上门，坐在那里用方言祷告两三个小时，并求神启示。主，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坐在那里用方言祷告。你知道，我不记得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973年左右。我一直这样了至少6个月或更久。然后就像一颗炸弹在我里面爆炸了，突然间我看见它了。我以某种方式看见了我现在正在教导的一切。我可能没看到细节，但我对神的话语得到一个概观。我的意思是，神开始向我揭示事情。在一周的时间里，我得到的真是太多了。我不得不求主说，主啊，我不能容纳这么多，我不能明白所有这些。我不得不求主停下来。回想起来，我希望我没有那样做。但是，我是说神向我显示事情，那是超自然的。我绝对相信，使之发生的是用方言祷告。因为在我的灵里，我有基督的心意。当你用方言祷告时，就像是你有一口井，井下面就是给予生命的水，可以救你的生命。但是如果你不把水从那里汲出来，它对你就没有益处。你必须把桶或别的什么东西放下去，把水打上来。说方言就是把神的智慧和知识汲取出来的东西。你在被告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你在讲说超自然的真理。神的话语吩咐你，如果你用方言祷告，你也要祷告你能翻出来。嗨，这太有大能了。如果你明白我正在讲的，你就会大量的用方言祷告，你就会求神给你智慧和启示。让我在这上面给你多一点更进一步的东西。我不相信你说方言时，你必须停下方言祷告， 然后用英语翻译出来。如果你是在教会侍奉中用方言祷告，那人必须用这种方式，因为其他人要听见你说出来，他们必须从中受益。但是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说，你若用方言祷告，是你的灵祷告，而你的悟性没有果效，意思你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前一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说，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你要做的一切就是翻译出来，这不一定大声说出来。所以我个人是这样做的，比如我今天开车时用方言祷告了30分钟或更长的时间。我正在读但以理书7和8章，我陷入了困境，尝试着要把它搞明白，我求神对此给我启示，我正在用方言祷告并求主启示，我并没有停下方言祷告然后把它翻译说出来，我只是用方言祷告，相信我的悟性会突然变得有果效，我就会开始明白。这可能会立刻发生。今天早上我没有立刻得到任何启示，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当我回去学习时，我会看事情更清晰，我会更明白，因为我用方言祷告，我为启示及圣灵带领我明白而祷告，我会开始对此有更好的启示。这就是他运作的方式。你不需要停下英语祷告和方言祷告，你可以在说话的同时翻译，你的头脑只是突然开始被激发。就像我给你们的那些例子，我在用方言祷告时会想起一个多年不见的人，砰，那个人就进入我的生活，而他们来的时候，我有话语给他们，我知道对他们说什么，虽然我没有卷入他们的生活，虽然我的智力、我的头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似乎就是知道，我有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这是因为我用方言祷告。你知道我的朋友马歇尔·唐斯利，他是新墨西哥州阿尔伯科基的一个牧师。我们是在同一时间学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彼此分享过这些，我们俩做同类的事。马歇尔用方言祷告并求翻出来时，比如为他在教会的侍奉，或为他将要举办的一个特会祷告，马歇尔想要事先知道神要对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跟他相反，如果神要告诉我，我们刚从沃斯堡市回来，去之前我用方言祷告，如果他在这次特会的3天、4天或5天前把将要发生的事告诉我，而事后真的发生了，你知道吗？那会给撒旦机会来攻击我，我会尝试想明白，我的头脑会卷入其中，而我不喜欢那样，只是因为我很容易受此影响。但是马歇尔喜欢事先知道，我记得他为一个教会服侍祷告，主就向他显示，在他左手边第2排有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会穿那种红色的裙子，而她的问题是这样的，她对她侍奉时正是她所需要的帮助，你看她喜欢这样，她靠说方言得到这些，主对她说出事情，向他显明这些事情， 我不喜欢那样，因为我会坐在那里想，哦，天啊，这是从我来的吗？这真是从神来的吗？当我在脑袋里把这按摩一遍后，我可能会错过它。所以我做的就是用方言祷告，我不必立刻得到一个翻译。但是我在侍奉的时候会突然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正在接受什么，以及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我有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我可以说出事情来。我可以叫出我从未见过的人的名字，告诉他们他们的名字。我做过这些事情。我相信那是因为我用方言祷告并未翻译出来而求主，在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出来了。这可能是下个星期，可能是下个月，但我可能不会在祷告那时得到任何事情。不过我仍然相信我的悟性在我需要的时候会变得有果效，我会知道做什么。你知道我今天需要做一些决定，我有一些会议要开，所以这是我用方言祷告的一部分。我说，天父，我相信在我需要的时候，当我跟这些人讲话时，我就会有你的智慧，我就会知道怎么做。我相信神给了我超自然的智慧，他给了我看事情的方法。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每一天都这样生活。我不知道人怎么可以靠他们自己的智慧度过一生。这不是很好的事情。让我这么说吧，我敢说，这就是你们有些人有问题的原因。阿们。因为你们依靠自己的智慧，你们只是靠自己去搞清楚事情。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你们得有这样的方式，你得意识到你不能依靠你自己的理解，你得认定它。圣灵和说方言的能力是你能做的最强大事情之一，因为当你说方言时，是你的灵，那有基督的心意和从那圣者来的恩高的灵在祷告，他在释放那个智慧，但这是奥秘，你不能明白。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为得到翻译而求神，说，神，给我智慧。今天当我去工作时，我就会知道怎样去做事情。我曾经做过冲洗照片的工作，因为我的房东有一个照相馆，而我付不起房租，所以我去告诉他，我没有付房租的钱。他说，给我冲洗照片的人辞职了，我会让你在这里工作抵租。那还是在我以为事工者不应该做其他工作的时候。我那种想法不对，是绝对错误的。但是我多少有点被迫去做那份工作。我知道不去付清我的债务是不对的。总之，我就去为这个人工作，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冲洗照片。我是说，完全没有头绪。但你知道吗？我开始为之祷告。我用方言祷告，并相信神会给我翻译。我看到神超自然的运作。你知道有些事情，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向你解释这点。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吗？ 我是在这里讲过，还是在录音带上讲过。我们跟一个高中做生意，他们每个学生需要九张前甲尺寸的相片，以及一张8×10英寸和一张5×11英寸的相片。你赛相片的相纸是8.5×11英寸，你拍下他们的照片，把照片做成前甲尺寸。你可以在一张8.5×11英寸的相纸上放8张前甲尺寸的相片，第9张相片只能放在另一张相纸上。教我这样做的人就是老板，只是告诉我把那一张相片放在一张相纸上，而那样做很浪费纸。但是那样做的原因是你必须把相片从机器里拿出来，而你必须开灯这样做。所以你得拿着这张只有一张相片的相纸，在它被冲洗前，你必须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完全密封起来。然后你要开灯，改变东西，把另外的相片放到那里，调整所有的设置，做一个测试，然后打印出其他所有东西。之后你得把上面只有一张前甲尺寸的相片的相纸放在另一张旁边。你怎么记得你是在整个过程中的哪一步？总之，他告诉我只是把一张相片放在最后那张纸上。所以有一天我正在冲赛相片，他一路跑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张相纸说，你在一张8.5×11英寸的相纸上赛出8张不同的前夹的相片。他说，就算你把命赌上，你也不可能再做一次。他说，我冲赛相片26年了，但做不出这个，我不相信你能撞上一次。我把他带进另一个房间，那里大概有15张桌子，上面有100多张相纸，每张上面都是不同人的相片。他看着那些相纸说，这不可能，你是怎么做的？我说，只是……他说，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过继续这样做吧。那人向我提供他公司50%的所有权，那正是主呼召我去普利切特的时候，我只能把它放下。但我是说，你知道所有那些是怎么发生的吗？我用方言祷告，并向神求智慧，神就向我做一切的事情。我真的不明白人们怎么可以靠自己过活，我没有那种自信。嗨，我只是依靠圣灵来告诉我所有事情和每一件事情。他会告诉你，那样做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方言。你知道我刚开始那个工作时，我记得他拿着一张相片让我走出去，我们直到阳光下看那张相片。他说，这张相片有什么问题？我说，没问题，这是一张很好的照片。他说，太多品红色。我当时想，品红色？什么是品红色？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品红色。总之，他开始教我，我终于可以平衡相片以及做不同的事情。当我要离开时，他恳求我培训另一个人。虽然他做这行26年了，但他说，你冲赛相片的功夫比我强多了。 所以我把这个人带进去，我教他怎样做所有这些事情。总之，我们冲晒了一张照片，我们拿到阳光下，看这张相片。我问他，这张相片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问题。我说，太多品红色。我一直想说这句话。总之，一天我与他花了8个小时。最后时间到了，我必须离开。他说，我还是不会那样做，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做这些事情的？我说，我真的很诚实地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做到这点，我只是说方言，然后神就告诉我怎样调整和做什么。这个人眼睛睁得很大，说，那我怎么办？我说，我可以帮助你说方言。然后我说，我能做的就这些，以后就靠自己了。我不得不离他而去。但是这就是我做一切事情的方式。我相信这就是圣灵，你有基督的心意。你认为耶稣会为困惑你的事情而困惑吗？你认为耶稣会疑惑地说，我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有基督的心意，你知道耶稣知道的任何事。如果这是真的，而这是真的，那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取出来。你怎么做呢？你说方言和求翻译你的方言，它可能会立刻发生，但你只需要相信。天父，我的悟性正在变得有果效，我会发现这一点。我要从这些经文得到启示，我要明白如何处理这件事。你会向我显示如何从 A 点到 B 点，因为我有基督的心意。嗨，这太有大能了。如果我所说的是真的，它确实是真的。你知道吗？我们就应该更多的用方言祷告。你应该不断寻求神给你智慧。你应该听从你的心，而不是根据你的头做事情。圣经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说，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但是很多基督徒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真相是你能听到，但这是在灵的层面。属血气的人不能领悟神圣灵的事，这不是智力，不是逻辑，而是你的灵。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逻辑，只是他的基础是神的话语，而不是属肉体的推论。神的话语说，给出就必有给你的。肉体的想法说，不，如果我有更多钱，我就不能给出去。神的话语与此相反，但有完美的逻辑。它是基于神所说的你给出去会被给回的事实，这跟这个世界的想法不同。弟兄姊妹们，你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学校时，已经被这个世界的方式所训练、灌输和熏陶。你们已经以这种方式持续并存活了这么久，现在你们正处在尝试改变的过程中，学习聆听你的心，让神的智慧改变你的观点、你的价值感和其他事情。而这样做的方式就是说方言。 说方言不是唯一的事情，但它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说很多方言，祷告并求神给你启示。我曾经说方言一次高达17小时，是为一个男人祷告。我说方言很多，你知道吗？每个人都可以用方言祷告1-2分钟，或一个短语。但你知道，如果你开始用方言一次祷告1小时，你就会发现你多么属肉体，你的头脑会为此反抗，因为这不合常理，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你的头脑被宠坏了，放任惯了，总有什么东西去娱乐你，你就不能说方言很长时间。你可以试一下，你会发现30秒或1分钟内，你的头脑，你会发现你自己不是在说方言。你必须强迫自己回到说方言上。说方言的的确确大有能力。我鼓励你们多多的说方言，说的时候祷告能翻出来，并相信这是神的智慧从你里面出来，而神会给你超自然的启示，他会向你显示怎样解决问题，他会向你显示如何成功，神会让你看上去很棒。圣经说，当你说方言时，你是在启迪自己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犹大书1章20节。我是零容忍，我不知道怎样正确地说这点。总之，我有同情心，但我不同情任何得到圣灵的施洗却灰心丧气的人。如果你灰心，那是因为你没有使用神已经给你的。你说方言，你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如果你感到灰心沮丧，你就用方言祷告，你造就自己，你启迪自己。启迪的意思是促进灵性成长。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灵的大能，我们就没有借口，任何理由不去造就自己，鼓励自己，以及运行在神的爱中。说方言不是只说一次来证明你接受了圣灵，或你在教会服事中因为后背起了荣耀的鸡皮疙瘩而用方言说几个短语。说方言，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所有人都多，说的是整个教会说的方言加起来。我可能说方言比在座的加起来都多。阿门。